五十三条谕，一百五十三条谕乃是主复活以后给门徒们的祝福。虽然门徒按世界去了，你看见主还是把饼给我们，主还是把鱼给我们，而且主给的乃是一百五十三条鱼。然后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意思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一百五十三条鱼更深吗？那我问弟兄姊妹，为什么是一百五十三条鱼？不止如此，写告诉我们一百五十三条鱼的约翰也写了启示录。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数字，是很特别的数字，就是敌基督有一个数目。你知道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是有个数目的，那个数目呢是六六六，你就知道是敌基督。那么为什么是六六？你要明白六六六，你要明白一百五十三，那么你就需要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是神的话来解释圣经的，所以不是你自己去解释圣经，不是你用数字学，你叫毕氏定理啊，毕氏定理那个毕氏那个人就是个很伟大的数学家，那么也是他呢。告诉我，你知道根据这个希腊人呢，他们相信说六是一个，他们相信说六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对他们是 perfect number， 对于这个希腊人来说。但是就圣经来说呢，六是完完是一个人是第六天造的，七代表完全，所以不够完全。但是呢，在希腊人这些人呢，这些人呢，为什么他说这个数目是完全的呢？那么他们的解释和我们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有他们的解释。那为什么六是完全的呢？因为六可以被一除尽，可以被二除尽，可以被三除尽，对不对？你看，六如果被一除尽、被二除尽、被三除尽的话。那么一加二加三等于多少呢？刚好是六，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完全数。下面一个完全数目是二十八，大家可以试试看。所以呢，这些玩弄数字游戏的人呢，是从这里面去导出那个意思来。我们不是，我们读圣经呢，是从圣经里面去找出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来。所以我在说一百五十三条可以是一加上一百五十二，可以一加上。可以一加二加三一百五十一，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那不得了，你有好多种好多种的解释。但是现在我们又问，到底神的话为什么给我们一百五十三？为什么给我们六六六？你必须从神的话里面找出答案，然后呢，你才能够知道怎么一回事。好了，你如果仔细去读四福音的鱼，不是打鱼的鱼啊，你要在希腊原文必须是。是个名词才可以，这打鱼是 fishing 是根本是动词。那个名词的鱼呢，你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发现它出现多少次呢？出现十七次，非常有意思。好，你到启示录里面六六六，那么六六六是兽的数目，那我们就要问启示录兽这个字又是希腊原文呢，出现了多少次呢？刚好是三十六次。好，那么弟兄姊妹，十七和一百五十三发生什么关系？三十六和六六六又发生什么关系？慢慢的你就会明白过来，原来一百五十三呢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加一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加到十七，你回去算算看，不多不少，刚好是一百五十七。那么六六六呢，因为这个兽出现三十六次，所以呢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一直加到三十六，我可以保证你是六百六十六。所以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把这个鱼一百五十三条鱼啊，你把它画，你如果要画鱼的话，那最好的画法就是最上面一个鱼，然后呢三条鱼是一个三角形嘛。然后六条鱼也是个三角形，对不对？所以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153条鱼，如果你用三角形来画的话，你就像我刚才那样画下来的话，那么你看这个三角形每一边是这边是17条鱼，这边是17条鱼，这边也是17条鱼，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那你画兽，你要画666只兽，你回去画画看，666头狮子，比方说，那么好，你先画个狮子，然后狮子底下画两个狮子，两个狮子底下你画三个狮子，三个狮子底下呢画四个狮子，四个狮子底下再画五个狮子，然后一直画画到36个狮子。那么那个三角形的那个狮子呢，你看见这头是36，这头也是36，这头也是36，所以很清楚。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153条鱼是以17来做基础的。17代表什么？你记不记得我逾越节的羔羊是在正月14号，我们主是在正月14号那天钉在十字架，然后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17呢乃是代表复活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所有在主里面的祝福都是以复活来做根据。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那么我想这样点一点就可以了，给弟兄姊妹看见说，许多的数字不是我们怎么解释，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到答案，然后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代表什么的。我想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17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死而复活。你知道这个约瑟是在17岁的时候被卖，然后呢后来等到他老父亲见到他在宝座上的时候也是17年，就是约瑟保雅各看见约瑟坐在这个埃及的宝座上也是17年，所以这个代表死而复活。那不止如此，你知道亚拉拉山呢，不就是那座山是这个什么，是这个方舟不是最后停的那个地方，方舟所经过的水都是死水，停在亚拉拉山呢就代表复活的境地，那是一个复活的地方，复活的境地。那么哪一天停在那里呢？是7月17号。7月17号如果你把它换成犹太的月历的话，刚好是正月17号，所以从第一天开始刚好是17。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17呢代表。那么在神的创造里面，这你知道在美国有一种知了叫什么，就是蟋蟀的蝉，就是那个蝉呢，不是蝉有个特点，一大早起来太阳起来了他们也起来，他们很会守成根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太阳的光越大，他们的诗歌的声音越大，蝉的声音就越大。那么在美国啊很有意思，这种蝉呢大概是这样在守成根大概是守一个月就完了，然后呢它就这个，然后它很快就产卵，因为就结婚，然后就生子，然后最后呢它这个自己呢就掉到这个什么地方，掉到这个变成蛹以后就掉到泥土里面，然后一年也不出来，两年也不出来，到了17年以后呢才从泥土里面出来，然后又开始守成根了，然后又是后来又是经过17年。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这个去读圣，你如果仔细的看神的创造和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17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死而复活的数。好，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再从哪里，再从这个旧约选一段最枯燥的圣经，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我想我不要去读它了，你们回去再读，我大概的形容给你去读。你如果读民数记28章29章，你会发现那里有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应该怎么样庆祝祝棚节，他们怎么过祝棚节。那么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刚好是几天呢？刚好是一共有7天，他们一共有7天。这个7天呢，他们的这个7天呢，他们要献，他们献燔祭的时候， 那么他们每天都要献燔祭啊，一种燔祭。那么献燔祭的时候，这个祭物啊不一样。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就是每天呢，他们都要献没有残疾的羊羔，就是小羔羊，14只每天。啊，你知道他们过这个过祝棚节不是7天吗？那么第一天呢是14只小羊羔，第二天呢也是14只羊羔，第三天14只羊羔，第四天14只羊羔，最后一天呢还是14只羊羔，很清楚很清楚。献燔祭是这样，怎么献的？那么然后呢，每天呢除了献羊羔之外，还得要献绵羊。那么这个绵羊呢是每天是2只。还有呢还得要献公牛，把公牛也要献上，牛也要献上。这个牛献上呢，那么但就不同了，每天献这个什么东西，就是每天献这个羊羔一定是4只，每天献绵羊一定是2只。但是呢献牛的时候就不同，你献祭的时候，这第一天呢是13只，第二天呢12只，第三天呢是就这样，你叫闭减，就是13、12、11，一直到7只。所以呢你看你献公牛呢是一天比一天少一只，一天比一天少一只，一天比一天少一只，然后最后呢一直等到你7天以后，你就把你所有的祭就统统献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到底代表什么？刚才从13到7这是等差级数，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有等差级数的，那么圣经里面还有黄金比例，那这个我们不去读的，不去问它。那我想我们不是要好奇，我们要在这里读出一定的属灵的教训，到底这个预表给我们，因为这是天上式的影子啊，那么到底是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教训在什么地方？那首先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就是这个燔祭呢在旧约里面是完全献上的祭，完全烧掉的祭，意思就是说这个祭是完全叫神门悦纳的，这个祭从来没有剩下是为做祭司的，整个的燔祭，牛也好，羊也好，如果摆在祭坛的上的话，是全部烧掉的，变成灰。那么等到火下来烧的时候，就代表说神悦纳了这个祭。所以燔祭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呢，不是把1/10给主，我们的奉献是把10%给主。这是我们的奉献，旧约是1/10，新约是奉献的时候，我们乃是把整个人奉献给主。有一个妈妈呢给那个小孩子一个芝麻饼，然后就问那个小孩子，他说你好不好给我吃一点饼啊？他不肯。那你爱不爱妈妈？他说我爱妈妈。那你爱妈妈，你总要有一点表示啊。他舍不得把芝麻饼多一块给妈妈，就给一颗芝麻给妈妈。你知道吗？许多时候妈妈也吃了。我们许多人奉献的是芝麻的奉献，但是神所要我们的奉献，如果是牛，一定要全只；如果是羊，也得要完全。如果你说我穷，不要紧，你献上斑鸠也是。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钱献牛，不要，这跟钱没有关系，但是总要记得，我们每次的奉献必须是个完全的奉献，是整个人完全献上。那不止如此，那为什么我们要献上？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什么？奉献的目的呢，就是这里的祭物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每天献上14只羊，羊那个羊就是逾越节羊羔的羊羔，那么这什么意思？这就代表基督的生活。那么牛呢，在圣经里面代表劳苦，代表耕耘，所以代表我们基督的侍奉。那么绵羊呢，是代表我们基督的见证，那么这就是基督生活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一个是基督的生活，第二个是基督徒的见证，第三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侍奉。我们只可以说，这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内容，就是这3方面。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能过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有侍奉？什么时候有见证？什么时候有生活呢？弟兄姊妹，除非你把你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你把你自己当作燔祭献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一面献上十四只羊羔每天。